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泽连斯基指控俄罗斯计划炸水坝，美军将领示警，中共最快2022年犯台，白宫说没有冲突理由。乍得民众上街要求民主，遭暴力镇压，约54300伤。左拜登减免学贷计划，紧急申请被最高法院驳回。美国今冬超过10个州将比往年更冻，取暖费会上升。奥斯卡参选影片《长春》将在全美32个城市电影院上映。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持续发动猛烈反攻，收复失地。在地面部队战况紧张的情况下，俄罗斯以飞弹空袭乌克兰各地区作为反击。对此，美国务卿布林肯接受 ABC 节目专访时表示，俄军近来一系列的操作显示出俄国总统普京陷入绝望，而且相当接近准备发动全面战争的程度。法新社报道，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计划摧毁位于赫尔松地区东部的一座水力发电厂的水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俄军对卡科夫卡水力发电厂埋下地雷，意图将它炸毁，这个将会是场大规模的灾难。泽连斯基在向欧洲领袖发表谈话时警告，如果水坝被毁，第涅伯河下游附近的数十万人恐将面临洪灾危险。他表示，切断对南方的供水亦可能影响到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冷却系统。此外，为克里米亚提供重要供水的北克里米亚运河亦可能受到破坏。美国海军军令部长麦可上将19号在大西洋理事会一场对话中表示，中共最快可能今年入侵台湾，美军必须准备应对。白宫国家安全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20号在媒体简报上被问及这件事时表示，美方尽可能对此监控。他重申美方的对台立场与对台自我防卫方式并未改变，没有爆发冲突的理由。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莱德表示，美方对中国在区域的胁迫和挑衅行为感到担忧，美方的重心是与区域盟友与伙伴合作，确保印太区域自由开放且安全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在17号示警，北京决心在更快时间内实现统一。布林肯19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节目专访时再次表示，北京希望加速统一，而且可能不择手段，包括透过胁迫、施压，甚至在必要时动武等。他并重申，美国会竭尽所能确保台湾有防卫能力。20号，非洲中部国家乍得，有数以百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加快转型为民主统治，但是却发生暴力事件，造成约50人死亡，将近300人受伤。路透社报道，乍得总理卡布扎波在记者会上提供死亡人数，表示政府仲在收集伤亡数据。他并形容这个是一场武装叛乱。但人权团体表示，维安部队在首都恩加米耶和其他多座城市残忍镇压示威活动，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国际人权联合会及其在乍得的伙伴组织表示，维安部队暴力镇压抗议，并传出发射实弹、虐待、随意逮捕等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里克呼吁当局确保所有乍得人享有表达自由和和平集会的权利，亦要各方克制，不要过度使用武力和暴力。乍得政府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实施宵禁，不过总统日前已经因洪灾宣布紧急状态。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艾米·科尼巴雷特20号驳回了威斯康星州一个纳税人团体的紧急申请。威斯康星州布朗县纳税人协会星期三提交紧急申请，敦促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的全国性学生贷款债务减免计划非法，因为掌握拨款权的国会并没有批准这项决定。 接住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奥特里礼拜四亦驳回了共和党领导的对拜登总统取消数十亿美元学生债务计划的挑战。拜登的这项计划将在这个周末开始生效，届时将取消数百万借款人每人最高达$20,000的学生债务。在美国教育部启动测试后，上个周末有800多万人提交了参与计划的申请。这一项计划将在这个周末开始生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称，债务减免是社会主义将加剧通胀，奖励极左活动人士，并被那些偿还学生贷款或为避免负债而选择职业是参军的美国人一记耳光。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日上午发布的预报，在今年冬天有10多个州的气温将会低过正常水平。这个可能意味着在能源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美国北部地区居民的取暖费支出将会增加。天气预测仲称，美国干旱地区例如南加州、德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下游地区，在今年冬季的几个月里所获得的降雨量将低过平均水平。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俄克拉荷马州、德州和阿肯色州还将面临野火火灾上升的风险。预计在今年的冬天，干旱还将影响密西西比河谷中部和下部，该地区的水位已经降到历史上低的水平，而这些地区今年冬天的降雨量预计将低过正常水平。密西西比河流域上游的土壤湿度将会出现反弹，但由于这个并不影响河流水位，所以当地河流的水位在冬季不会有明显改善。代表加拿大角逐2023年奥斯卡最佳国际长片奖的电影《长春》，10月21号到27号将在全美32个城市的 AMC 影院上映，其中包括洛杉矶的8家影院。这部电影采用动漫和真人采访相结合的艺术手法，由德国皮博迪奖的导演杰森罗夫塔斯执导，知名动漫家郭敬雄主笔，还原了20年前一段轰动全球的电视插播事件。2002年3月5号，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在有线电视网上插播《系自焚定系骗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等法轮功真相片，让长春约10万名观众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陷害和残酷迫害。但参与插播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了中共的迫害，其中多人被迫害致死。观众有机会在86分钟的时间里面翻到20年前的春天，见证令人震撼的真实故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电网沦为战场，泽连斯基警告会有新的难民潮。俄罗斯异见人士纳瓦尼被控新罪名，可能监禁30年。俄罗斯女被控倾销，拜登政府可能提出制裁。司法部起诉7名中国人涉嫌参与猎狐行动。李修顿誓言当选后推动纽约改革无现金保释法。中期选举日趋白热化，美国提前投票率创下纪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俄罗斯近来频频攻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已经令乌克兰的电网沦为一片战区，并挑起乌克兰人新一波移民潮。他预计会引发民众逃向欧洲联盟的新一波出走潮。泽连斯基礼拜四在对欧盟理事会演讲时指出，俄罗斯领导层已经下令将能源系统变成一个战争的目标，对我们在欧洲的所有人再次这样做，后果非常危险。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恐怖袭击，目的是要竭力在今年秋冬季制造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暖问题，因此预计会有更多的乌克兰人前往欧洲国家。 他表示，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盟邦应该提供更多防空系统，以及对伊朗实施加码制裁，因为德克兰正是生产莫斯科使用的无人机。泽连斯基这个礼拜较早时已经指出，俄罗斯目前已经摧毁了乌克兰大约三分之一的发电厂，导致今年冬季来临时会有停电停水情况。身在狱中的俄罗斯意见人士纳瓦尼礼拜四指出，他已经被冠上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罪名，可能会因此被监禁达30年。据法新社报道，纳瓦尼说他已经收到官方通知，称对他启动新的刑事案件调查，理由是宣传极端主义、号召恐怖主义、资助极端主义行为和复兴纳粹主义等。纳瓦尼表示，据律师计算，考虑到这些法律的刑期，我可能会被困在这里30年。现在46岁的他之前曾经被毒物攻击，差点丧生，后来在德国康复。他亦将凶手指向克里姆林宫。2021年1月，纳瓦尼从德国返回俄罗斯后被捕，并在去年3月以欺诈罪名判处9年徒刑。在今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纳瓦尼亦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兵乌克兰的决定。这个礼拜较早时，纳瓦尼所属的组织表示，他们将重启该办公室来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动员令。当前金属铝已经成为全球经济逆风的最新受害者，由于俄罗斯铝业涉嫌倾销行为导致铝价下跌，而在全球需求减弱下，产业的营运成本飙升。美国政府正传出打算对俄罗斯的铝进行制裁。另一方面，这个礼拜较早时，伦敦金属交易所仓库的铝库存飙升，亦引发了对俄罗斯产铝可能倾销的担忧。沃尔夫研究公司分析师坦纳斯礼拜四表示，对铝市场来讲，全球需求疲软，俄罗斯仲在全球市场上倾销铝，这个令人非常失望。而下个季度亦都冇好兆头，除非采取一些行动阻止来自俄罗斯金属的潜在倾销，并提振亚洲在基础设施发展和房地产建设方面的需求。对该产业而言，铝的库存增加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因为铝价下跌以及能源和关键原材料成本上升，美国铝业第三季的出现亏损。CFRA Research 分析师米勒警告，第四季可能会变得更差。礼拜四，拜登政府对7名中国人提出相关刑事起诉，指控他们参与了中共的猎户行动，对一名美国居民和他的家人进行监视和骚扰，并替中共政府胁迫他人返回中国。据纽约布鲁克林联邦地区法院20日公开的这份8项罪名起诉书，是司法部针对猎户行动的最新案件。主要被告现年55岁的安全忠和安光阳，亦在20日当日被捕，其他被告仍然在逃。根据起诉书显示，安全忠被控奉中共省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命行事，骚扰并恐吓一名住在美国的中国男子和他的儿子。被告还涉嫌强迫这一家人的亲戚从中国飞到美国，企图劝诱他们返回中国。这家人受骚扰的其他例子包括收到威胁信，警告他们回来自首是唯一的出路。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助理局长德里斯科表示，这个案件受害者试图逃离威权政府，离开原本的生活和家庭，但是这一威权政府就派特务来到美国，以骚扰及强迫的方式试图逼他们回去。目前距离11月8日中期选举已经不到3个礼拜，共和党纽约州州长候选人李修顿和现任民主党州长霍楚在民调上的差距越来越小。 据李修顿这个礼拜在曼哈顿举办的一场造势活动上表示，他如果当选上任后将优先推动改革，无现金保释法。他指出，他将推动改革导致犯罪率高升的无现金保释法，甚至通过宣布纽约州犯罪紧急状态的方式。他说，我将协调立法者找到改革无现金保释法的共同点，如果他们不愿意谈判，不愿意专注于优先去改革无现金保释法，这样我将宣布纽约为犯罪紧急状态，暂停无现金保释法的执行。李修顿毫无隐晦地指出，自己上任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开除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白艾荣。而据 ABC 7台星期四引述石耶纳华学院民意调查专家格林伯格的话讲，在过去三个星期，李修顿已经将17%的差距缩小到11%，尽管这个离胜选仍然有一段距离。还有不到20日，美国选民就将前往各地投票站，选择亲赖的政党在未来两年执掌国会。在美国正经历40年最高通胀之际，经济民生问题无疑在选举中扮演关键角色。而目前中期选举的提前投票已经开启，将近400万美国人已经投出了选票，使美国的提前投票率创下了纪录。在几个关键战场州，密歇根州已经有45万人投票，宾夕法尼亚州有36万，乔治亚州有29万，威斯康星州有18万。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选战已经进入白热化。在参议院选举中，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战最受到关注。医生同电视名人奥兹将与该州副州长约翰冠特曼对决。这两位候选人都是非传统政客，共和党籍的奥兹走到颇似前总统川普从电视到政坛的道路，而他亦获得川普的背书，而民主党籍的费特曼就以悠闲的着装和幽默的谈吐闻名。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各占50席，因此奥兹和费特曼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对决结果可能会决定参议院的归属。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